人，这也就是身教重于言教的原因了。我们大家都听过，你的为人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我都听不见你所说的了。这句话对基督徒教师来说呢，是更加的真实。教师教的好或坏，多半是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对人、对生活的态度、他的爱好和厌恶、他的偏见、他讲话的习惯、穿着的衣饰，都是他教学的一部分。教员又好比有彩色的玻璃的窗户，神真理的光透过老师的心、灵和生活来影响他的学生。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如果你从阳光灿烂的户外走进到室内，你的脚刚踏进去那一刹那，你会觉得里面很黑，什么都看不清楚。又有的时候你会走进室内，当太阳通过颜色斑斓的彩色玻璃窗射入屋内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舒服。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从阳光的地方进入到室内，觉得里面黑黢黢，什么都看不见，而如果有透明的玻璃把阳光照射进去，你就觉得很舒服了？分别在哪里呢？同样是有阳光，可是却有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效果。原因就是有没有通过玻璃照射到室内。如果阳光没有照射到室内，你觉得里面是黑黢黢的，看不清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看到一点东西。如果有玻璃透过，那么外面的阳光就可以照射到里面。对基督徒教员来说也是同样正确，同样是神的话语。有的时候看不见他本来有的吸引力和引动力，可是在另外的时间他发光，有引力的华美。分别就在于教员了，神的话语是不是能够透过这位老师流露出去。教学技巧和丰富知识的用处不是最大，除非他能够流露出神的生命来。因此一位主日学老师所讲的只是一点点，他所行的才是更重要的。如果他只是会教而他的言行不一，那么对学生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基督教的真理在生活上表现的时候就容易了解，神在自然界中显露他自己，更借着先知的话语来显露他自己。当他最后要全然地向世界显露他自己和他的真理的时候，他就借着一个人，耶稣，神的儿子来彰显。做一个对基督忠心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做一个一生侍奉神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做一个凭信心生活的人又是什么意思？只用言语很难使人明白这些属灵的观念，但是当一个寻求真理的人看见他们在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上彰显的时候，就能够完全的明白过来。照样人们的生命是因为看见彰显出来的真理而受感动和改变，远比他们所听见的要多。这么看来，我们主日学校的根本需要也许就是老师本身，他们的生命了，他们的品格和他们的基督徒经验。基督徒的生命就成为有吸引力和人心所愿的了。从这我们就知道，教学的起点是在乎主日学老师的本身，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日学老师。他生命具体的表现说明了他所教的真理，我们真的是不需要担心果效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言行一致。根本来说，教学是与人分享经验。假如这是真的，那么主日学老师最愿意与人分享的乃是耶稣基督。 但是一个主日学老师与基督必须有一个真实的自己深受的经验，这样当他跟学生分享的时候，才能够真真实实的教导给学生。教员必须晓得试探是什么一回事，也晓得基督的能力可以胜过这些试探。每个老师都需要在生活的每一方面经历耶稣基督的帮助，有基督徒的经验，这样他对学生的教导才是真实可靠的。有的时候，那些批评近代宗教教育的人指出，在初期教会里，他们没有一个宗教教育计划，可能是因为我们过分着重于计划的外形。也许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宗教教育的中心应该着重什么？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有一个经验分给人，他们是很热诚地与人分享他们所认识的基督和他们的经验，这也是宗教教育的中心。假如教员的生命和品格是这么重要的原动力，要影响他所教的人发育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当他想改善他的教学技巧的时候，他也应该尝试一下自我改善。只有教学技巧的改善而自己的生命不求长进，那样的教学技巧对他的教学用处并不是最大。在耶稣公开传道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照样基督徒教师也要以全力集中在他自己身上，为了学生的缘故，他必须自己分别为圣，他必须把自己分别出来，这样他才能够真实的影响学生。怎么样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全凭他的生命、他的品格、他的基督徒经验而来。假如我们的老师真的想改善的话，他们必须有一个自我改善的办法。改善不是偶然发生，而是由于有意识的努力。这个办法必须小心策划，有意识的着手处置和按照顺序去实行。要筹划这样一个办法的头一步是带领老师们列一个表，他们认为一个好的老师不可少的资格是什么。在拧出这个表的时候，每个老师就应当有一个理想，也要顾到实际，十之八九他们都会比较着重于普通性的资格。例如有的人提出，一位好的主日学老师应该是供神使用的，这是对的，但是供神使用只是一个广泛的普通的名词，这个供神使用应该有哪一个特殊的方法来表明呢？在列出一位好的主日学老师资格的时候，需要实际而且需要详细。在教员列表的时候，以下的各项项目可能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比方说，一个好的主日学老师应该怎么样呢？他应该经常出席了，要准时了，在每一周的头一天就开始预备接着要教的那一课的课程内容，有一本记录学生的记事簿，每个月至少跟学生谈话一次，参加教职员的周会，遵循有系统的方法去研读圣经，自己每天有个人灵修，遵循一个详细的方法来改善自己的教学，有长进的基督徒经验。教员希望有任何资格都可以增添在这个表格之内，常常这样去反省，就能够帮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他们或许会喜欢考虑到身体方面的某些特性，比方有健全的身体啦，体力充沛啦，姿态良好，更重要的是人格方面的长处。例如这个老师经常是感情坚定，精神愉快，容易接近，有幽默感，这些都能够帮助他更容易接近学生。一个人灵性长进的能力比其他更重要，然而他们是最难辨认和估计的。 在基督里，我个人跟神的关系是活泼的，是有长进的吗？我正在做些什么来启发我的属灵生命呢？我在教会以外做些什么来表明我的基督教信仰呢？对于社会上的邪恶，我讲得多行得少吗？一个认真的主日学老师，他一定会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当主日学老师拟定了一个目标、一些资格之后，就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倘若自己在某一方面做得不够好，那么就要积极地去改善自己。最好呢，就是把自己所定下的目标把它写下来，然后摆在一个自己常常看得见的地方，作为自己随时的提醒。又甚至于主日学的校长可以把这些优良教员应该具备的资格油印出来，让每一个老师能够拥有一份。当分派这个油印表格给这些主日学老师的时候，也同时向他们发出请求，就是让他们常常为着自己来祷告。当每个主日学老师拿着这份表格之后，在他自己灵修祷告当中能够常常反省，然后参照表格所列出的优良教师应具备的资格来面对自己反省，然后给自己一个客观的评分。当自己给自己列了等级之后，就应该选出最弱的一点，用一个月的时间来为那个弱点做改良。这是有系统的学习。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注意一个弱点，比你同时普普通通的集中注意几个弱点要容易得多，而且容易改进。到了月底，那么这个主日学老师可以自己再反问自己，拿出自己过去所评分的这个表格再醒察一次，看看在哪一方面有没有改进一些呢？假如他努力去改善他的某一个弱点，那么他就发现情况是好转了。在这个情形下，他就要把已经改善的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记号，那么再从其他方面再改进。总而言之，作为一个主日学老师是需要不断改进自己的。可能现在觉得自己只有60分，经过自己努力改进达到70分，慢慢的80分、90分。总而言之，主日学老师对自己有所要求，才能够使自己在教学工作上更有进步。弟兄姐妹，也许你会觉得在一个表格上面常常这样衡量自己好像很幼稚似的，不过我却深深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却又很好的办法。当我们常常这样去留意自己的弱点的时候，可以使我们改善我们的弱点。作为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应该不要畏惧改善自己的弱点，因为当我们肯改变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要求我们的主日学生改善他自己。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一定不要随随便便，我们需要立定心志，这样我们自己首先得益处，跟着我们所教导的学生也因着我们的影响而得到改变。主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愿意为着你所教导的学生而分别为圣呢？每一个主日学老师都应该有这样的立志，就是为了我们的学生，我们需要改善我们自己。在每一位老师的本身必须有一颗甘愿改善自己的心，我们需要正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这一方面是每个教员都需要努力的。主日学老师他的生命、他的灵性、他的人性，就是在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影响力。我们只在这一方面有完全的控制力量。我们不能够控制功课，我们不能够控制出席的人数，我们也不能够控制天气，但是 我们能够控制和改善我们自己，对不对？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付上代价呢？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所教的人他们的性命，我们一定要想到拯救我们的神，我们一定要想到交托给我们保管神所分派的事工。我们可以反对遵循一个有系统的自我改善办法，不过它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它也能够使我们所教的人蒙福。神要微笑着赞成我们这样做。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你的灵性、你的人性是对你学生最好的影响。很多时候你控制不了它，但你可以控制你自己，对不对？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儿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原来做一个主日学老师比做一个普通学校的教员难多了？要求那么多，的确也是如此。一个普通学校的老师如果不尽责任，顶多是误人子弟，但是一个主日学老师如果不能够以生命影响生命，那是生命关天的事，怎么可以随便呢？你说是不是呢？可惜今天有许多教会由于人手不足，因此对于那些主日学老师也就没有什么要求，似乎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一个主日学老师。弟兄姐妹，在你的教会中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形发生呢？我们牧者也能够多花些心思在主日学工作上，使每一位主日学老师除了以热诚来侍奉以外，也要有一定的装备，千万不可以因为是义工就敷衍了事。凡是主日学老师都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带领学生归主，并且有系统地把圣经真理教导给他们，帮助他们一生都不偏离主的道。当然只有圣经真理的教导是不够，老师的言行是真正带领学生认识主的最佳途径。
主日学师资训练第三课。
上一课我跟你谈到有关主日学教师需要具备的条件，你还记得哪些基本条件吗？我简单扼要地跟你重温一下。第一，他必须是重生得救的人。第二，他必须是长进的基督徒。第三，他必须是忠于教会的基督徒。第四，他必须明白教导事工是神的恩召。第五，他必须认清合适的教导对象。第六，他必须在生活上有好榜样。第七，他必须接受基本的教师训练。第八，他必须靠圣灵侍奉主。以上这些是作为主日学老师应该具备的条件。接着今天这一课呢，是谈一谈主日学老师的职责是什么。主日学老师接受从神而来的恩召，投身于教会的教导事工，这是一种神圣的属灵职分，他应当忠心地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关于教师的职责，多年来都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认为教师应该以教导圣经内容为教学的中心，另一种呢则主张着重于以学生为教学的中心。其实这两种主张偏向于任何一方面都会有危险，而应该是双管齐下，两方面都应该注重，缺一不可。作为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必须是一个常常研读圣经的人，这样他才能够有效地教导学生认识圣经。而同样重要的是，他对所教的学生越能够充分地了解，就越能够达到教导的果效。而教导是主日学老师的基本职责之一。所谓教导，就是教与学的过程。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教师必须使学生有所改变，比如在知识上、态度上或行为上的改变。如果没有改变的过程，就是说在教导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保罗在圣经里提到他在教导的生涯当中曾使人在态度上有改变，从不信到相信，在知识上也有改变，从不明白真道进入到明白真道。说到牧养，也是教导的一方面。先知以西结，他责备当时的牧人没有尽上他们应当尽的责任。耶稣是好牧人，与他们是明显的对比。每一个主日学老师都应该效仿尽心牧养小羊。好牧人有牺牲的心，有困难也不会弃羊与不顾。他应该认识他每一只羊，也从圈外领羊归来，他又按时供应并满足羊的需要，包括理智上、情感上、意志上以及灵性上的需要。真正的教导是有一种为父的胸怀。保罗说师父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很多时候教师会做师父去教导人和责备人，却很少能够像生父那样的怀抱抚养关注自己在福音里所栽培的学生。教师应当是不但能够做师父，同时也要有为父的心肠。另外在教导上榜样是很重要的，保罗身为教师常常勇敢地要求信徒效法他，正如他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学生最会效法教师的言行，所以教师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教师必须留心自己是不是学生的好榜样，在教导上也需要留意布道的工作。身为教师的保罗教导人相信基督，同样的主日学老师教学最大的目标就是要使学生接受福音，认识耶稣基督。教学不只是灌输真理，更重要的是传扬福音，使人灵魂得救。还有就是需要祷告，教师另一个责任是为学生祷告，按个人不同的需要为他们一一的提名祷告。每个学生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他们所接触的学校和社会环境各有不同，因此所需要的帮助也会有所不同。况且生命的栽培不是人的能力和智慧可以完成的，所以每一个老师必须借着祷告的能力去教导学生，让圣灵可以毫无拦阻地在学生心里工作。另外每个老师应该学习抓住机会，教师的另一个职责就是抓住机会。每一个人都活在永恒当中，神把永恒中一刹那的机会摆在老师的面前，如果主日学教师能够抓住他，可能是借着一句话、一个态度，也可能是透过带导，对一个学生将会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主日学教师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正如保罗所说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简单扼要地说到作为主日学的老师所需要负起的职责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全人的关怀。但教师不论做哪一方面的工作的时候，充实自己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始终是最重要的。因为身为主日学的老师，如果都不能够清楚明白圣经的真理，那么又怎么能够把真理正确地教导给学生呢？还有就是自己不好好地明白圣经真理，又怎么能够实践圣经的教导呢？所以主日学老师必须付上代价， 好好的研读圣经，一个越是熟悉圣经、实践真理的教师，他教学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一个不肯花时间研读圣经、不好好预备主日学课程的老师，一定没有办法适当的担任教师的职责。所以研经对教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你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关心到自己的灵性是否常常长进，你也渴望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成熟基督徒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好好的研读圣经。当主耶稣举行做大祭司的祷告的时候，他对于研究圣经与灵性长进的关系就阐明了自己的观念。主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跟从主基督的人只是以祷告的心研究神的话，默想实际的听从和在自己的生活上应用圣经的真理，这样才能够得到充足的属灵力量，并且灵性方面才会有长进。除了圣经的真理之外，人们实在没有办法可以养成活泼以及有效的基督化人格。成为成熟基督徒的秘诀，就是要依照圣灵的引导，以祷告的心忠心的诵读以及研究圣经。主日学教师应该跟他的圣经有很密切的关系，以至于神能够借着圣经亲自跟他说话。同时他要成为活着的书信，证明圣经乃是真理。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每天只用一点点的时间来看一看自己的圣经，也许你也是这样做。虽然这样看圣经也有价值，并且与研究圣经也有密切的关系，但看圣经和研究圣经两者却不是完全相同的。当然你应该继续天天的与神交通，借着看圣经喂养自己的灵性，而且得着一些教训来引导你个人的生活。但除此之外，还要在每周当中经常的花一些时间切实的研究圣经，应该以你所有的智慧及运用最好的参考书来寻找经文背景的意思。一位有名的属灵领袖曾经说，假使从祷告与研究圣经两者之间要选择一样来使自己的灵性得到长进，他会拣选研究圣经。因为我们祷告只能够向神说话，但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神才能够向我们说话。而且神向我们说话比我们向神说话更为重要。当然祷告与研究圣经实在是不可分离的，因为两者都能够帮助我们。研究圣经对你是重要的，不单是为你个人的缘故，也是为你所教导的人的缘故。倘若你要有足够的准备引领别人查考神的话语而得到帮助，那你岂不是首先要好好的查考圣经吗？并且自己得到引导之后才能够去引导别人呢？引导他人行走自己未行过的路，那是很难的事。当某一位教师需要与学生分享自己所准备的一个丰丰富富属灵研习的时候，他必定因为没有充足的准备，只能够给学生一些随便收集来的属灵杂碎，那他一定会觉得不够满足。我们得承认，教师必须要竭力多花时间好好的研究圣经。此外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价值的事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位聪明和有吸引力的主日学教师，你也清楚明白了解自己的学生和认识一切的教学方法，但是你缺少对圣经的认识，缺少了圣经知识，你想你的教学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有没有趣味呢？也许有。是否有吸引力呢？可能也有。它会不会帮助别人呢？或者也能够帮助别人。但是我们相信神已经定了更高的标准，要每一位主日学老师努力达到的。倘若我们把这位教师的工作与神所定的标准做一个比较，那么他的教导又是怎么样呢？因为不明白圣经，他的教学必定是变成肤浅，而且必定是缺少属灵的吸引力。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的教学也必定缺少永远的意义。这样的老师恐怕就是许许多多主日学教师的描写。我们在主日